欢迎收听古癌维生梦工，本期节目由 Oh My 与艾尔登法环台湾总代理泰坦娱乐赞助。2022最畅销同时也是最大获好评的现象级游戏，当年横扫所有年度最佳游戏大奖，艾尔登法环在暌违两年后终于在6月21号推出大型资料片。这一款难到靠杯却又引人入胜的游戏，将过去许多人不敢接触的所谓魂系游戏推向了新的高峰。那艾尔登法环这款游戏真的做得非常的精美很漂亮，不过难度也是真的很高，所以很多玩家可能都需要花极长的时间才终于可以把它慢慢撸过去，但当你破关的那一瞬间，爽度是至高无上的。那不论你是两年前就沉迷于主城市上百小时丰富内容中的玩家，还是说当年没有跟上热潮，今年不想再错过一次，希望可以一次补完的新朋友，即将上市的艾尔登法环黄金树幽影将再次的引领玩家探索未知，挑战困难，享受克服困境时的成就感。那有些听众可以在我们的节目资讯栏这边点击古癌专属的预购卖场连结，结账的时候记得输入我们的通关密码 GOOAYE PC Steam 版的资料片现折50元，那包含游戏本体的数位豪华版合集可以折100元，全版本都比透过 Steam 商店买更优惠。那额外还有放一个福利，你只要透过 Oh My 的预购还加码抽限定版内含46公分高的穿刺者梅瑟莫角色模型，另外还留了一手有机会抽中要价超过12000游戏中马莲尼亚的手臂1:1官方限定周边，一起成为艾尔登之王吧。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我们资讯栏这边找到相关的说明跟连结。好，那这期节目本来是史上可能第一集跳过的节目，因为我得流感然后差点挂掉，真的觉得自己差点挂掉，但因为想到开头的 sponsor 是艾尔登法环，所以无论如何这一集一定要把它产出来。那后面吃了克流感之后就稍微好一点了，但还是蛮痛苦的，所以大家最近真的要注意一下。我听说上个礼拜是肠病毒的高峰嘛，然后这个礼拜开始有很多流感跑出来，那我们在小朋友的学校呢就是有听到很多这样的消息。那上个礼拜的肠病毒其实好像还好，就是呢我儿子好像有得到，就在脸上会长一些东西，但是他的整体活力跟食欲都是完全正常的。但这个礼拜的流感呢，那很明显它有受到影响，但好在就是吃了克流感之后呢看起来也是蛮正常的，这也是我第一次吃克流感吧。所以这款药不知道是什么神奇的仙丹，就吃下去之后整个身体就好转非常多，但是可以感觉到头顶非常的胀，然后感觉头快爆炸，但是为了艾尔登法环我什么都可以忍，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广告成功的输出啦。那艾尔登法环真的是带给我很多美好回忆的一款游戏，虽然玩它的时候心情很复杂，因为它真的超难，就是你会一直死掉，你会疯狂的死掉，那但是你终于把王推过去的时候那感觉真的超爽，你终于学会怎么样用盾牌去把王的攻击挡掉的时候那感觉也是极爽不止。那在最后面破关的时候也是很嗨啦，所以这款游戏真的非常非常推荐给大家。那可以接到像这样子的广告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最开心的事情，因为我本身是一个游戏痴汉加宅男啦。那这个礼拜我觉得是非常好的礼拜，但是有时候真的会有那种乐极生悲的感觉，就是当你每次过很爽的时候后面好像掉下去的那个洞都会很大，我每次都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我都不敢过得太幸福。那在自己的投资部位在过去一个礼拜表现非常好，那基本上每天都在创新高。那其实每天创新高的主因不是因为美股这边，是因为台股这边哦，就是台股自己压住的一些股票呢，那其实就是疯狂的在上涨，其实涨到我自己都不爱涨什么，我很老实讲我根本不爱涨什么。很多时候股票会这样，就是你自己真的不爱涨什么东西，但是等到可能大家都知道在涨什么时候，哦，这个股价就不会涨了。所以我那天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讲到一个，我说 70% 理论啊，我自己掰出来的一个理论，就是我觉得你懂东西懂 70% 就好，特别在股票市场里面，你懂太多你什么都不敢买，你就会像是可能一些科技业的高层啊、主管啊、处长什么的，就我们常听他们讲啊什么啊，我们家的产品怎么样，哦，烧掉了，我们家产品良率不好，烧小，那可是外面人一点都不在意啊，那你这边发现说就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嘛，当下你觉得什么烧掉啊、良率不好，那个你们全部人干下去，妈大家塞进去那个办公室里面都不要睡觉，弄一弄就把它弄出来了嘛。所以很多时候你懂太多你反而什么东西都不敢买，你会发现他们很多就手上股票卖光光，那但是呢你不懂的话去买你又很可能会踩到雷嘛，所以懂七成我觉得刚刚好，就是你懂可是你抱持着一些模糊跟想象空间，这种时候好像是最容易可以赚到钱的一个状态。那我是真的有时候不知道我自己手上的东西在喷什么，因为他喷的理由可能跟自己预设的理由是完全不一样，就是你买进的理由可能是 A， 然后最后面发现他在喷的理由可能是 B， 因为市场买单这个 B， 那这个 B 呢可能就是说在你的调查之下你知道这个 B 根本就没有多少营收跟获利，但是大家就超喜欢这个 B， 然后大家超喜欢去推这个理由，那所以你本来买进的 A 的理由好像变得不是特别重要，虽然可能然后最后面你真的看对就 A 这个也有发展，但大家喜欢的是 B， 然后 B 的估值推到很高，那这个在过去的历史上其实也是蛮常见到。那其实在过去的一年开始去做小鬼股的布局，至今大概已经一年又两个多月，那其中大概是买了7-8只的标的，目前还是维持一个全胜的状态，当然可能跟大多头有很大的关系啊，不过就是全胜啊，所以还蛮爽的。就是这个跟可能过去自己在做一些动能股啊、大型题材股有点不一样，因为动能股跟大型题材股就是有时候就是要停损，当你看错就是要停损，可是当小型的股票你进场的时候呢 因为你知道说它流动性是很不好的，所以你知道说你进去可能就会卡住。那既然你知道你可能会卡住，你就会更小心嘛。你可能打的时候就会不会说在同一个位阶一直敲超多，你会有节奏的布局，然后再来你可能会去做一个心理准备，说我可能要在里面深蹲。那反而这样子，哎，整体的绩效表现是还蛮不错的。但也呼应到之前有一次跟大家聊到说，你知道很多时候在你不同的时间点回头看，你的想法还不一样。有时候可能回头看觉得说啊，早知道不要买小鬼股。那现在回头看就觉得说，哎，还好我满手小鬼股，就是整个想法会不一样。所以呢，就择机所爱，爱机所择啦。当选择一个路线之后，就试着把它点好点满，然后把它做到更好。那其实以我自己来讲，我算是在整个交易投资的路上改了很多的方法，应该说本质上的方法都是一样的，但是一直有去尝试新的东西。因为我是属于那一种就是很懒的人，所以像我在做各式各样的事情的时候，都希望说可以找到一个最佳解、最快解，然后最不费力解。所以当我今天可能从自己的身边朋友听到了一些手法，然后这个手法可能可以让我不用这么费力，我觉得非常乐意去尝试。那像前阵子也想跟朋友学，因为我看他做处置股做得好开心，我想说妈的干，所以你就是完全只看线，你只看量，那这样子你根本什么都不用研究，这也太舒服了吧。但我们知道每个功夫后面一定都有很多的努力啦，那只是就乍看之下觉得这个东西超单纯的，那不然来学看看。那可是学了之后就发现说，其实跟想象中不太一样，因为那可能跟个性有关系。然后就是他们买股票都是那种超级右上，已经喷了50-60%以上的，然后大多数人根本就不敢追，什么涨停打开他直接妈满仓敲进去，你最好是涨停打开敢敲进去，一般人根本不敢，特别是让股价在右上角，他就是这样做。所以当你要去模仿他就发现不容易啊。所以其实我就是慢慢的去开发了自己的一些方法，然后在过去的一年我觉得拿到了还蛮不错的成绩哦。当然有可能就在我这一集 flag 完之后，然后下礼拜我的小姑姑全部大回档，但没关系，反正我们都是带状的分享嘛，各种心路历程反正该说的都会跟大家交代一下。那也没有要去展现自己很chill，或者说可能故意装弱都没有，反正就是很朴实的跟大家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很常去观察别人的人啊，所以我会知道说就像说我在节目里面一直讲说我的成功案例，那大家一定会不好受嘛，多少会不好受嘛。那如果是讲我自己的失败案例，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说啊，你是不是都在装弱嘛，所以就很朴实的就讲说发生什么事情就好。那像我自己也从来不会在社群上面可能去丢说，哎，我赚多少钱，然后截图有赚钱的单，就是我都不丢这样的东西。虽然我知道在网上很多人喜欢看这样子的东西，但是我就是不丢，那我也不希望靠这个东西来获得任何的流量或是注意。那反而比较偏向说，反正就老老实实把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有对有错都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也不敢说对大家会有帮助啦，可是反正这个节目的本质就是这样嘛，就不要忘记初衷哦。初衷就是我们是来交朋友的，我们是来跟大家分享自己的一些工作，然后看可不可以也因此获得一些好处跟收益的，可能一些资讯的交流上或什么的。所以大家就这样子，然后就是在过去的一个礼拜，其实真的是过得非常滋润，然后直到我现在得流感，非常的痛苦，但是过去一个礼拜真的很爽。那稍微在过去一个礼拜比较可惜的地方，就是我 Marvel 减码，然后因为我把 AI 的东西要往下降嘛，可是其他东西都走得好好的，所以我就先降，就是完全都不会动的 Marvel。那减码之后就跑去买苹果嘛，苹果是每天都有在涨一点涨一点这样，但后来 Marvel 就直接喷几%，所以其实我在祭天啦，然后就是我减码之后它就开始动了。那这种事情有时候就会发生啦，也不会太难过，其实久了就习惯。那上涨的理由有很多种嘛，可能就是我们讲的那些故事终于被市场看到了，然后也有可能因为现在 13F 出来嘛，有些人在买 Marvel， 那也有可能最近有听到说他们可能也要开始在做一些 CPO 的东西，有可能跟 Fabrinet 一起，反正就是有各式各样的可能啦。那总之这股价终于是动了，但是是在我解码三分之一之后才动的，所以大家不客气。所以有时候就是会有这种好的，有时候会有坏的，其实就是要习惯，我就要知道说这都是生命中的一环啦，就是有好有坏，然后最终你只要慢慢的往正确的方向推就好。那最近也在上去找寻一些新的机会就是在过去当然我提到说有一直在新高嘛，可是其实在过去也做了几笔失败的投资尝试啦，像工具机就是一个失败的尝试。那当时的想法是觉得说，首先工具机的复苏真的有看到，那再来呢就是日元假设没有继续往下贬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尝试机会，但最后面日元就持续往下贬嘛，所以就等于说第二个变因是没有把它掌握好的，所以这笔就是损出。那像是去做 MCU， 其实我也损出了两次，就是我两次要去打它然后都失败。那因为 MCU 我不像可能对记忆体的周期循环这么有信心，那当时可能美光就是直接在里面蹲着等嘛，但 MCU 我比较没有这种自信，所以就是当我今天进去然后观察可能一段时间几个礼拜一个月然后没有新的动向的话，我觉得再把它砍出来，那这样一来一往也进出了两次，然后其实应该也都是赔钱，所以会有一些赔钱的东西啊。但一般遇到这种事情就一样，你不要气馁，因为你会有赚钱的，你会有赔钱的，这都是生命中很正常的一环。那只是重点是下一个机会在哪。 那像日元这个贬值，我是真的觉得蛮夸张，但是真的贬到跟坏掉一样。就如果我们今天在日本上班的人，领日元的一定是非常痛苦啦。那其实应该也是民怨连天啦，就你领日本薪水的，你现在应该只是觉得说，妈，日本政府是不是废物这样，或者说日本央行是不是废物？但其实也不是说央行可以决定一切的事情啦。其实汇率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那种国力的展现啦。那日本的表现就是比较普通一点哦，就当然你看到可能它的汇率表现不好，讲说，哎，它的出口有在创新高，可是你要看它的进出口的数字是怎么样嘛？哦，就是实际上它是贸易顺差还是逆差，然后以及整体产业的一些表现的状况是怎么样？那目前看起来就是日本是可能属于相对比较疲软一点的，然后也反映在他们的汇率上面。那可能现在比较被动，我就是要等待美元联准会的一个态度转变，才可能会看到日元的一个变化。所以假设要再去做工具机的话，我觉得我会看到日元很明显的跳升，那我才会再去尝试一次，不然我不会想要去抄底哦。因为照这样一个节奏看下去，如果说美国央行到年底前没有什么特别动作的话，搞不好日元就这样妈的一路往下躺。所以在适当的时候停损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进去赌的理由就是这个嘛。当这个理由没有发生，然后就日元持续的走弱，它就是不是你要的方向。所以在这种时候，我们就会把它损出。那最近在找说有什么一些新的看点呢？除了在过去几集跟大家聊到说手机啊 PC 我们开始有在看，那在 PC 的部分就可以延伸有很多的讨论嘛。因为现在出来的这些AI PC， 像是高通的这个X Elite， 然后或是之后的 AMD 的他们的那个 TOPS 都是45 TOPS 以上，也就是说 Windows 定义上的这些 AI PC， 他们很多是有支援到 Wi-Fi 7、哦、所以可能在射频这边在后面有机会跟着整个 Wi-Fi 起来。那当我们看到这些WiFi 跟射频的时候呢，然后就是同时我们也会往另外一个族群去看，也就是网通族群。那网通族群在过去一段时间其实表现也不是太好，大概比较好的就是奇迹吧。奇迹整体的库存状况是稍微好一点，也反映在它的股价是相对强势。奇迹这股票很好玩啊，就是我们以前聊它的时候讲说它万年就是停在八九十块这个地方，但现在也已经150-160了，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你一回神就发现说那些东西好的东西哦，最后就会慢慢上去，那可能你不一定可以掌握到。像这个公司我们盯了这么久，可是它上去到的这一段反而是没有吃到的，但你也不会因为这样感觉到难过嘛，因为你可能吃到更香的 AI， 所以这都是这个在股票市场里面去讨生活的一环啊。那只是我们现在会想要去了解，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网通设备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其实整体的表现不是太好。那虽然有一些题材性的东西，像那时候提到说美国的一些基建法案，可能里面有大概5-10%的资金会是用在网通或者网通相关的一些设备跟基础建设的一个投资。那只是这个东西那时候是比较偏向一个题材的成分啊。那随着时间的推进，现在也来到2024的年终了嘛，所以以美国的那个 B 的法案来说，就是人人有宽频啊，家家有网路的这个法案来说呢，在2024年他们是已经拨款了大概有10-20%左右的一个资金哦。当然这个资金拨款下去，那并不是说大家马上就拿到钱，他可能还是要去通过一些申请，然后最后面会把钱给你，那给你可能是在2024的下半或是2025。所以呢，之前我们去讲这些网通法案的时候，它比较偏向是一个题材，就是你知道拜登政府要搞这个东西，可是呢它并没有进入到实践的这个阶段。然后现在我们来推一下时间轴，我们发现说它已经准备要进入一个实践的阶段。那所以呢，在网通这边有没有可能有一些新的契机的产生，就是我们会很好奇的一个点。然后刚好在最近就是差不多3-4天前左右，Cisco 开了他的财报跟电话会议。那整个财报跟电话会议看了一下，首先就提到说他去并购那个 Splunk， 他表现很不错嘛。然后再来又提到说订单未来的表现是还蛮正向的。那以及最最最重要的就是提到说在大概今年的7-8月左右，也就是年终以后呢，那在客户的在手库存应该就会差不多消耗完毕。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讲说可能后面就会重新的回到拉货。那以 Cisco 这种超大型的公司来说，就是他们对网通设备的一些评价，它其实会影响到就是很多那种中小型的网通相关类股。就是说你不一定是看 Cisco 的资料去做 Cisco 的公司的股票，而是你看 Cisco 的资料然后去做一些中小型的，这个是我自己会比较喜欢的一个操作的方式。所以当我们今天已经注意到 Cisco 它已经有跟大家 cue 到说，就是在年中左右库存就会开始淡化，那这个问题就会不见，那重新回到拉货的话，那以及搭配刚刚前面提到美国的这个 B 的法案，那 B 的法案里面除了会用一些什么小型机台啊一些宽频设备之外，也用了很多的光纤。那其实这些法案它最令人注意或者说注目的一点呢，就是他们是严格的去中化， 也就是说这些单、可能以前假设推出来的话是中国的厂商也可以参与竞争，但现在中国厂商不行，所以、它会很大量的可能跑到美系厂商以及台系的代工厂或是台系的白牌业者这一边。所以我会觉得这个 B 的法案可能在，因为2024年是开始拨款嘛，然后在2025可能就会开始注意到它的营收灌进来，那它灌进来之后它会持续大概4-5年的时间去把它的预算消耗完毕，所以搭配刚才前面的库存问题，因为本来是有库存问题在嘛，所以可能价格的表现也没有这么好，那所以呢就会变成说就算它可能未来有一些订单，但因为目前就是有库存的问题，价格卖不上去，所以整体公司的营收也不一定冲得上去。但是当你的库存问题解决，然后搭配到刚刚前面提到说就是在 Computex AIPC 可能蛮多有机会，或者说不是在第一时间，也会在接下来的几季看到可能搭载最新的 Wi-Fi 7，那搭载最新的 Wi-Fi 7当然像 Front End Module 就多了好几颗嘛，或者说每个单价其实就直接翻了、好几番上去嘛，所以当、有新的产品出现，有新的价格出现，然后以及库存又开始见底重新回到拉货的话，那我认为在接下来一段时间网通厂可能就可以看到很不错的复苏，那更别提还有这个美国爸爸的很强的采购的预算在后面。那其实我们也注意到在中系这边也是有一样的状况，就是中国这里也是有去针对网络的基建去做投资啊，只是这部分我们去做细分的时候会比较麻烦的点，就是说你可能要压对啦，压保要压好，就是你到底是要压美国人的单还是中国人的单，要稍微注意一下。虽然我稍微看了一下，目前的台系业者几乎都已经是往美国这边靠了，那只是你到底是拿谁的东西要把它搞清楚来。就像说像最近在台股的有一些 IP 股，他们针对的对象就是中国的可能办公电脑的 IP 哦，所以有些人去做这个压注就是他赌中国这边的题材啦。只是以我的角度来看，我会觉得现在要去做各种压注我都会比较偏向美国这边的题材，因为美国这边现在是对中国的各种封杀它的影响是还蛮大。像我最近又听到一个业界朋友跟我讲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他就说就是中国跟越南的依存是有慢慢的在上升啊，所以搞不好因为现在有一些台系厂商他跑去东南亚，他在越南有设点嘛，所以搞不好越南的有些东西有机会被杯葛到，因为你跟中国是有点像藕断丝连，没有分清楚，所以说不定一些越南厂商的出货就被卡到，这个也是我们要去注意一个东西。所以在现在这种因为有全球地缘政治的考量之下的背景，我会觉得我们要专心的往美国这边压会比较好一点，所以我的做法会是去挑可能在美国这边营收占比是比较高的公司，然后在欧洲这边呢可能说占比还行，那不要太高，因为欧洲的这个战争还没有打完嘛，所以他们整体的复苏状况没有这么好，那就是以美系为主。那假设、后面战争有望进入一个终点的话，因为其实现在好像发现说泽伦斯基这边也开始没有力气了嘛，说不定有机会最后面就坐下来谈、那如果有坐下来谈的话，那欧洲这边可能也可以变成一个加分项，因为在战后的一些重建也会是一个明显的题材。虽然战后重建题材大概在一年多前就有人讲了，只是这个战争真的打得太久太久了，就这个是、在过程中可能大家没有预料到的事情、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去做对未来的一些评论会在过程中去修正，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人可以有水晶球然后知道未来一定会怎么样发生、所以我们会去按照现在我们有的一些数据、因为我们知道可能最新的电脑它会开始上 Wi-Fi 7、那一些网通设备可能也开始转型去做 Wi-Fi 7，然后再来可能在美国的这个 B 的方案之下，可能就是在本来这个库存已经开始要见底的过程之间，我们还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看到说它带来一个很大的受惠。可是库存开始见底，它又开始持续拉货，那并且你是有通过美国的审核，你的出货是以美国为主，那你没有用到太多的红色供应链，应该说你根本不能够用到红色供应链。那这些公司呢，可能就是在整个各项条件的加分之下，就会有被推上去的一个效果。所以最近我开始在往网通看了，那其实发力的一个主因就是因为看到了 Cisco 的财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去看一些公司的财报，即便我不一定会投资它，但是我看这业界龙头的财报，我可能就可以找到一些线索。所以网通设备在接下来，我认为啦，因为讲是讲七月啦，一般来讲公司对于乐观的预测跟悲观的预测都一样，就像极乐观跟极悲观，他们可能都会overshoot、所以悲观可能就会看得过度悲观，然后乐观也会看得过度乐观，这是很多公司去做评论会出的一个问题。所以讲是讲七八月，但是说不定搞不好在接下来的一两个月，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一些重新拉货的状况出现。所以如果有闻到一点风吹草动、可能就是一个试单的时间点啦。那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有先跟大家讲说，我自己在工具机跟MCU 的尝试算是失败嘛，所以是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去看东西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每笔都中，每笔都中的话我就不在这边了，我现在就在加勒比海打手枪了，所以我们可能就是说胜率是不错，可是不会每笔都中了。那还是要记得，就是当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各种题材的时候呢，我希望的是就是我们像是那种战友，然后互相切磋这样，而不是可能大家听到我讲什么然后就直接一头冲进去某个标的，因为这可能不是一个太好的选择，因为我们自己也会是 保持着可能比较动态。秋考，我们自己也会保持着就是比较动态的状况，然后去随着可能现在我们注意到的各种迹象去做调整啊。所以这边稍微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 Q&A 部分，地位2330上1000，机器人 AIPC AI 伺服器都是台积电，1000以下皆是老天爷的礼物， TSM 是你的方舟，信者必得救，举凡一切人类尖端科技都要台积电，你早晚都要买台积电，为何不要现在买？我话说完，谁赞成谁反对？希望主委不要谴责全职发问仔，在创新高的现在我需要他们，有听众要发问全职的吗？麻烦浮上来一下，我好降杠杆，谢谢。那最后，如果你是错的然后你选择闭嘴，那你应该是个聪明人，如果你是对的但你还是选择闭嘴，那你应该是已婚男子，你有软联盟共勉之、哦、这个人妙语如珠连发、啊、那你说台积电1000块会很不合理吗？一点都不会啊！算一下，就明年假设拿个40几块，接近50块，然后直接抓了，就中间值啊，44、45块。那后年再往上拉的话，其实你说台积电的 4P 啊，一点都不贵啊。那但是也不要因为说，因为现在可能台积电是在一个很好的表现状态，所以就变得无限吹捧，就千万不要忘记，你回听一下我们2022的节目，当时我会因为讲台积电跟发哥好被骂。我那时候也去发哥参访，然后当时有被骂，就像我现在去群联被骂一样。所以你要知道，就是网上真的超多废物啦，然后就是那一种怎么讲，就是好的时候就无限吹捧，看涨就说涨，然后跌的时候就是骂一直骂。好，就是尽量要远离这些人啊。那其实现在很多看起来是很好的公司，在过去一段时间可能是被人家当狗在骂的。所以我们就要学的东西其实是就是如何去辨别价值啊，我觉得蛮重要的。就算你是做可能很纯的动能啊技术面的东西，基本上如果可以辅一点基本面的东西的话，它是真的会有很大的帮助啊。就至少你知道什么东西它会回来嘛。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去辨别哪些东西是有价值的啊。那这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哦。下面一位纯爱战士，我不想吃蔬菜了，我想吃麦当劳。主委你好，最近看到券商的广告，内容大概是把股票授权给券商去借贷，借贷期间还可以自定利息趴数，而且借贷期间股息还是照领。那对我们这种短期不会买卖的大盘仔、存股族，根本就是一种福音。但主委一直谆谆教诲，天下没有零风险的投资，那么好康无风险的赚钱方法，是不是有我们这些小白不知道的风险啊？就当然对我们真的要去对很多世间的一切抱持着怀疑哦，这是我们长治久安的一个秘诀。但是有时候也不要太过分，就是觉得妈的一杯水端到你面前，这杯水要强奸我，就是没有这么夸张啦。那我们不讲全球的券商，我们讲台湾的券商，台湾这个叫双向借券啊。那双向借券它是真的可以白嫖利息哦，就如果说你没有要在短时间内把手上的股票卖掉的话，你就借给人家，那人家借去要干嘛不一定，然后有时候借去是要锁着筹码是要看着，然后有时候借去是要放空，反正就借给他就对了。那借给他有一些好处哦，第一个好处就是你提到的可以去赚这个利息的趴数。那今天这个利息呢是年利啦啊，它不是像标记的那样是日利啊，标记是最爽的。就如果说你手上持有一些标，然后人家给人家嘎空嘎到死的，他给你标记，有时候一天是3到7%之间，日利哦，干得超级爽、哦、所以真的不要骂没事跑去当空军给人家嘎烂。那再来如果是我们讲的这种双向借券的话，它是年利，但一般来讲像你讲的这种大盘仔的话，因为你们持有的东西可能是0608跟0050嘛，这种东西基本上你借不出去，因为太多人在借了，所以他能够拿到的利率是极低的、哦、但如果你今天是一些小型股的话，像我手上就借过那种 10% 的、哦、然后 8% 9% 也有，然后最多应该是落在3%2%之间，一些小型股就是可以借到这样的一个利率，然后超级爽。那它其实最爽最爽的一个点是，我们就当成是因为在 Q&A 里面低调分享，反正这个你不用缴股息税，为什么？因为股息是对方领的，他要缴股息税，但是呢他要把他领的股息用成资本利得的方式还给你，当成一个补偿金。所以呢如果你今天持有大量的所谓的存股或是你没有动的东西，你就全部借出去，就算利率很低也全部借出去，因为你可以达到节税的一个效果、哦、大家自己知道就好。下面一位 SAGJUFJ478-5543五星好评，孟公主委您好，最近跟团去意大利蜜月，想问您一最喜欢佛罗伦斯，觉得古城和河景很美，那想问你最喜欢的意大利城市是哪一个，然后还有为什么？二在意大利街头看到各种狗，意大利人是狗派吗？追求各种品种狗吗？最喜欢的意大利城市，我觉得意大利的城市都还蛮不错的、哦、那我上次去一个比较冷门的地方 Saturnia 我很喜欢， Terni di Saturnia， 它是一个泡温泉的地方，然后那个城镇真的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舒服，所以推荐给你，算是一个非常冷门的地方，可能就是说刚好有经过去就好，不要特别跑去。那在比较经典款的像什么佛罗伦斯啊，那米兰啊，或者说罗马啊，这个当然都是必推啦，就是说意大利其实是真的蛮好玩的。那我之所以会跟大家靠背说很无聊，是因为你要想我一年他妈去四个月，我真的是去到我不知道干嘛了，所以就会一直在那边跟大家抱怨啊。但实际上第一次去的时候一定是觉得非常精彩的啦，就当你去万神殿去过他妈的 我真的大概不下五十次吧，我每次去在那边坐一个下午，你最后面就会觉得说就都长一样，所以我的抱怨是有这个原因啦。那实际上意大利真的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那再来讲说他们是不是狗派，我感觉是狗派，就都养很多狗，像我们住的地方叫做 Parioli Via Chimede， 然后这个地方就算是那个地方比较富足的一个区啦，就是比较有钱的区，我们坐计程车回来人家就会讲说哎，你们这个上面是有钱人哦，你为什么会在这里？我想说哦，因为我岳母在这边。他想说干，你不是当地的面孔，就他很常会跟我问这种东西。然后可是呢就即便是一个就是所谓的比较有钱、比较富足的区，但是满地都是狗屎，然后很臭。这个是我很不喜欢意大利的一点，所以我最喜欢出去散步跟逛街的时候是下完雨之后，因为他们的狗真的太多，就像你讲，就大家都养狗，然后他们都不把狗便捡起来。应该说有些人会捡啊，但大多数我看都是不捡，所以就是很常路上都是狗屎跟狗尿，因为直接尿在地上。它不像台湾，就是说可能我们到处都是公园跟草皮嘛，所以那狗狗他们就会跑到草地尿，那就不会有什么味道。他们都直接尿在那种柏油路上，那你知道他们太阳就超晒，所以就全部都是那种狗屎狗尿味，这个是我非常不喜欢的点。但确实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出来说，就是大家都在养狗，好像是那种全民运动的感觉。那几乎都是品种狗。那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流浪狗政策啦，就他们跟我们台湾不太一样。台湾其实是比较宽容的地方，就是我们可能会去收留一些流浪狗什么的。但是就我所知啊，欧洲很多地方，然后像是日本，他们抓到就是直接扑杀掉之类的。所以你其实要找米克斯反而是更难找的。那种纯种狗就是繁殖场出来的嘛，那个可能是大多数人拿到狗的一个主要来源啊。所以应该是因为这个原因。下面一位。拉链没有卡到机，标普七崩弦，美乐蒂谢标普七其实很难听吧，改名叫做标普七崩弦比较赞吧。请问标普七崩弦中的黄金香辉达是否有把万物变成黄金的魔法？那另外2023年看来最烂的七崩弦肯定就是断头台特斯拉了吧。没错，最烂绝对就是特斯拉，特斯拉也是我整体部位表现里面最差的一个东西。当然可能在前坡的抄底看起来是有救回来一点，但整体来说就是假设把特斯拉拉掉的话就绩效会更好。那只是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要回到刚才第一个 QA 讲的，就是很多的好公司在落难的时候你就注意到大家都在骂，那我们是不太喜欢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去发泄情绪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我们是来工作的，我们是来赚钱的，我们不是来吵架或者说来让自己心里好过，然后把一些东西怪在别人身上，我们要去做各式各样的分享跟分析，然后希望可以找到更多的机会。好像是也不要忘记辉达在前坡低点是100多块的东西，然后现在喷到900多块，所以特斯拉会不会在一两年之后然后喷到两三倍以上真的没有人知道。好像那时候 Meta 是跌到破百，大家还记得吗？干摔烂欸，然后 Meta 现在这样，大家都说哦 ，Meta 又是好公司，就是那时候大家都说烂公司，所以很多时候，假设你太在意各种舆论的话，你会在公司很差的时候，然后把股票卖掉，然后在公司很好的时候追回来，所以变成你根本就赚不到钱。所以有时候适度的反市场是还蛮重要的，但也不要故意就是好像说那种标新立异，然后妈的干，就是故意要。搞一堆有的没有的要跟大家不一样，这也不是好事情啊，但我们会稍微提醒自己就是是不是有没有想到的地方，所以我会觉得特斯拉我还是会持续的追踪它，即便它表现不好，那它确实是整个像你讲的七崩弦里面最烂的。然后再讲说黄金箱辉达是不是有把万物变成黄金，不知道等5月22看一下，5月22他会开他的财报。那目前BOFA 这边的 consensus 是抓 25.5B， 但是我们身边有在研究的朋友，大概我看一下中位数可能落在 26B， 就大家推 26B， 然后下一季的guide大概推出来大概是 27.5 到 28.5B 之间，那可能最多人估的是 27.5 到 28B， 所以基本上就是想象成说他假设财报开的好是不够的，他要好还要更好，因为大家的预期是更高的，所以如果说有超越这个数字的话，我觉得他可能就是黄金箱辉达吧，他就还有机会再持续的往上推。而且其实辉达用现在的 4P 来算，它不是一个太贵的股票，因为我们也跟大家拆完 GP 了嘛，你算一下就知道说实际上它的 4P 并没有到很贵，但因为辉达这家公司它在过去挖矿受难两次嘛，所以大家某种程度上还是怕它，就是知道说它有一点那种景气循环的味道，然后就它也是有它的循环存在的啦，所以说不定 AI 在后面有可能会 会休息一下，然后它也会受到一些影响，也不一定。所以我们在市场里面，我们都不敢很绝对说啊，哪只标的是什么送分题啊，稳赚不赔，因为真的没有这样子的东西，还是要稍微小心一下啊。下面一位。有鸡也有度，捏软联盟宝贝们都睡过夜，孟公安最近女儿睡眠倒退，加上肠病毒，还好自己当老板可以在家照顾她一周，真的是有够累。那请问刚把女儿哄睡后想趁老婆熟睡去偷吃宵夜的我是混蛋吗？请问孟公宵夜最爱的首选是什么食物？也一并呼吁一下，最近肠病毒肆虐，捏软成员们要开始小心，只要学校有同学中就要开始警惕，又烧又吐又咳又不吃，真的是超难照顾。希望孟公联盟成员家中的小宝贝们都可以安然的度过这一波。那最后顺便推一下夜阳躺一下这个 podcast， 很适合地方爸妈们娱乐舒压，排解一下带小孩的苦闷。那最后祝孟公以及成员们的宝贝都开心快乐健康平安的长大，爱您爱大家，我们也爱您。对，就是肠病毒真的最近开始流行，所以各位爸妈自己要小心啦。那我们家小朋友是比较幸运，就是他看起来也是有中标，但是完全是活力无限的，所以就我们心怀感恩啦。那希望大家的小朋友都可以安然的度过这一波。然后再来讲说你是混蛋吗？不算混蛋啦， 就是老婆熟睡你才去吃是很 OK 的吧。就如果今天老婆是跟你讲说他在断食他在减肥，然后你故意在他旁边吃，那你真的就是一个混蛋。那再来讲说宵夜是要吃什么会是首选，不知道，我还蛮喜欢吃烧烤啊、麻辣锅啊，然后或是生鱼片，这个可能是我宵夜的首选。但这些东西可能在宵夜只有烧烤是比较容易拿到，那另外两个可能稍微难一点，但每次要吃宵夜的时候可能我就想到这些东西。但我现在其实已经很久没有吃宵夜了，因为这样才会瘦。下面一位 A good old man 评论，有时真的会消失，谢谢大大你好，请问一，为什么美国券商可以做到买卖现股不收手续费？二，有无推荐的免费软体或是网页可以将两档以上的股票或是 ETF 放在一起做出含息总报酬历史 K 线比较图？三，目前在台美股的资产比例大概几比几？四，总净资产大概是几位数呢？如果有不方便回答的就跳过。祝全家平安喜乐顺心，谢谢。括号评论消失时，含手机内的留言记录会一并被清空。这个好像蛮常听到的。那首先第一个，为什么可以做到买卖现股不用手续费？我觉得是因为他们的量体比较大，然后他们有去卖交易流，所以交易流就是说，其实你每天在敲单的时候，像很多人会按 market 或什么嘛，或是即便你是按那个 limit， 就是在过程之中，你知道单是这样飞来飞去的嘛。所以假设说你可以进入到那种高频量化的领域，其实你可以注意到说它中间是有蛮多有利可图的地方，所以他们会把这个东西打包去卖人。像之前Robinhood 的忘记是招股书还是说明会里面就有提到他们是怎么样靠这个东西赚钱，所以他是跟 Seed 角合作嘛，所以他们很多赚钱的方式透过去卖这个交易流。那你可能会觉得说你好像被券商吃豆腐，但其实那个是感觉不出来的，就是你也不知道你实际到底买贵多少，那这是极小的一点点的钱，然后可能聚沙成塔了，他就靠赚这个钱。然后再来讲说有没有免费软体或是网页可以将两档以上的股票或是 ETF 放在一起做含息总报酬历史 K 线比较，含息总报酬可能比较难找到，但如果说只是单纯的比较的话，市面上所有软体机构可以找到。含息的话，我记得那个 WANTGOO 这个网站可以看到含息的图，那一些 APP 也有办法看到，但是可以比较吗？我就不确定，我也比较少做这样的一个比较。应该说跌图一定都可以做啦，但是要含息的那可能真的要找看看。然后再来台美股的资产比例大概多少？美股比台股多，那总资产大概几位数？九位数以上。好，所以大概这样。下面一位编号麦，最爱北屯爱睡桂纶镁，孟公孟公我劳工，小弟是卖干帮黄仁勋做金元的，公司月薪自提 20% 存公司股票，但是需要用钱的时候又舍不得未来的价差，在考虑是否要提一部分薪水出来丢大盘，这样需要用钱的时候卖掉也比较不会痛，那请问该怎么样规划比较好呢？请注意开示。那另外怕之后没留言到想祝我美丽性感的大奶老婆7月13号结婚纪念日快乐，7月分红都给你，永远爱你，爱您啊，我也爱您。你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怪，你感觉是卡在自己的心里过不去而已，因为你自提去存公司股票跟你把钱部分薪水拿出来丢大盘，那个本质上不就是一样的东西吗？只是一个是丢入自己的公司嘛，单一持股嘛，那另外一个是丢进去大盘，反正本质上都是某种股权的投资嘛，股票的投资嘛。那你需要钱的时候就是把股票的投资卖出来，变成是你的流动性，变成你的现金去花钱。这我不知道你要问什么啦，这个就很正常的事情。那你可能鬼打墙，你觉得说啊自己的公司很好，所以你希望公司的股票都不要卖啊。问题就是你就是需要用钱啊，那不然就是这样子啊，就是你需要用钱的时候，你可能就把公司的股票拿去质押啊，然后去贷一个这个不知道叫，因为像你讲说帮黄仁勋做金元的，你可能是台积电吧？那 台积电的股票应该可以很轻松拿到一个 2% 出头的一个利息啦，所以你搞不好就用这个去当成是假设你支应某些东西要买的话，就是先用这个钱去买，然后最后面再把薪水拿来还这个，所以你就不需要去卖股票了嘛，这是一个选项啦。但你问的问题问的方式超怪的，下面一位没办法登入918谈高玩，诸位5月13号我朋友赵宗 AKA 中和松本润的生日，麻烦你祝他生日快乐，他正面临工作低潮，那请你帮赵宗加油打气，感谢，最后想请诸位唱我是罗大佑看着我哦，罗大佑已经不是我年龄的东西了好吗，所以我真的没有办法唱这个，应该是我上一个世代吧，七年级生可能知道啦，像我们八年级生干罗大佑真的不熟，只知道台北不是我的家这样。那我们祝这个中和松本润生日快乐，下面一位哥本哈根达斯，这个好像上次念过，跳过。下面一位 CC Chen 加九受祝福的秋口挂号挥舞，嗨嗨 MK， 你快追迷宫饭了吗？我必须说，两边追完动画，我还是挺福利连迷宫饭唯一的福利，居然是纤细的内裤啊！然后挂号爆头。后来我把它看完了，就是我跟大家介绍的时候，其实我就是一路在看，它到现在还在出啊。那我就是一路有在看，我觉得迷宫饭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小品啊。那当然要去跟葬送的福利连比的话，我认为是没有办法比。但葬送的福利连老实讲，大概在前十集的时候是真的打到内心哦，有一点那种淡淡的鼻酸、淡淡的难过，然后真的觉得非常的深刻隽永。可是，在后面开始魔法考试那边，我觉得就有点回到就是正常的日本的动画会有的样子，所以就没有觉得可能这么的感动。但还是整体来说是一个很好看的东西啊。但前面对于那种什么勇士的岁月的描写，写啊，新美尔的描写，那些我是觉得是最深刻的地方。下面一位台中浪漫 Duke 来秋破千粉，小黑脱衣感谢祭，哎大好，我们是来自于台中逢甲的来秋餐酒馆，近期我们的 IG 粉丝团即将破1000粉，我们的调酒师小黑十分受到女粉的欢迎，因此想要举办一个千粉脱衣调酒感谢祭，希望可以借哎大之意让更多人知道这个活动， IG 搜寻来临的来山丘的秋，感谢哎大，最后祝哎大赚大钱，非常感谢。下面一位投资体重稳涨不跌动画分享，所以好，前面集数有提到 Disney Plus， 就来分享被 Disney Plus 独占的日本动画，值得一看的有《夏日时光》《天国大魔镜》，其他有《异修罗》《火之鸟》《沙漠大冒险》《战队大失格》，那另外大推巴哈上的《勇气爆发》，今年最欢乐又恶搞的原创动画，强烈建议开弹幕跟大家一起吐槽，以上作品推荐给大家，好，非常感谢，我已经截图下来了。下面一位蒂尔微微，希望念到我，诸位爱您爱您爱您爱您，然后被卡掉。五星吹吹，诸位您好，挂号第一次留言，希望被念到。我跟男友都很喜欢听你的节目，本来都听不懂什么是一二昂一二，也不太关注美股，现在不仅听得懂，还会每天看美股的动向。感谢诸位丰富了我们的生活。每次跟男友出门，车上两个人聊得不开心的时候，他就会放您的节目，示意我不要再讲话，听节目就好。而我也乐得轻松。那我当下不开心的时候，还比较想听到诸位的声音。谁想听鸡巴男友的声音？但听到好笑的时候，还是会一起笑，竟然也缓和了不少情绪。5月22号是我的鸡巴男友陈梦杰的生日，希望主也可以祝我的男友生日快乐，每月业绩都达标，投资股票发大财。然后最后也祝主也跟 Lisa 还有可爱的儿子跟 Choco 都身体健康，心想事成，爱您。然后我也爱这个微微跟男友陈梦杰，希望你们这个百年好合，开心健康。那其实偶尔吵架都是很正常的，这大家都知道嘛。那我觉得最棒的是说，你们吵架的时候，你们竟然可以找到一个有共识的东西，然后大家就可以安静下来，其实是超棒的事情。那更让我觉得受宠若惊的地方是，哎，这个东西竟然是我的节目，所以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下面一位 Moco 0826梦工梦工，看看我五星好评，五星吹捧，感谢古埃这个优质节目。当初会知道古埃是因为男友说生日的唯一愿望是想被梦工念到生日祝福。好女友兼股市猜币吧，开始研究留言密码。准时收听礼拜三六节目，而古埃也成为我第一个准时收听的 podcast， 如今已经收听了两个多月，也是受益良多，再次感谢梦工。5月17号是内湖男友显贤的生日，希望他永远坚持自己喜欢的事情，未来都可以顺顺利利，每天开开心心，祝福内湖显贤生日快乐，永远快乐，也祝你两个平安健康。下面一位 Fu Hi 姑姑水球老哥，最近大盘一直喷，自己的绩效却不如预期，却有一群讨论股票朋友整天一直说我赚烂了赚烂了，秀给他们看绿油油的已实现损益，还是不停的说赚烂了，想问这些人的心态到底是什么，挨大的话会怎么样调试。那另外请问挨大怎么看瑞昱跟联咏两家公司，明明利多不断，营收也不错，却一直跌，请挨大开示。那祝挨大全家身体健康，换季都不会感冒，我非常感谢。像这样的朋友就是那种气氛仔啊，他就是 你知道，就是故意要嘴个两声啊，他没有别的意思啊，你不要想太多哦。虽然有时候可能在自己表现不好，然后要给人家这样子考试，一直给人家调侃，可能会不太舒服，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小事情啊，就是释怀就好。那如果真的很不喜欢这样子的朋友，就远离他们嘛。那再来讲说，怎么看这两家公司？瑞昱，我之前有跟大家提到说，我认为它的爆发点会是在明年，因为瑞昱是非常有名的二线王，就是说可能在 WiFi 推出的下一个年份，然后它就有办法做出一个 cost down， 然后很便宜的版本，然后到处卖，它的客户嘛，全世界都有，就是它非常屌炮的地方，它在很多地方市占是很高的。那一般来说，它会比较偏向是，就举例来说，像第一年我们在看 WiFi 7的时候，我们会看的东西可能是联发科啊、达发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可能等到第二年就是开始成熟化之后，我们就会去看瑞昱这样子的东西。所以我本来的如意算盘是我可能2025要来做瑞昱，但瑞昱后来就提早先动了，所以很多时候也会超出自己的想象，但我会等到明年可能再去看它在 WiFi 7的一个爆发。那今年可能是先看其他射频或者 WiFi 的公司。那再来讲说联咏的话，联咏我一直都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公司啊，所以如果短期的股价不如你的预期，我觉得是小事情啊，就联咏啊、瑞昱，那什么群联啊、台积、发哥、哦、这些都是台湾之光嘛，台达电，我们很常跟大家提到这几家公司，其实我觉得就是早晚啊，就大家都会轮到啊，真的是这样哦。下面一位 TW7777 换了11份工作都做不下去，梦工我23岁，投资经历4年，股票存了百来万，吃过市场奶水后好像变得眼高手低，工作都做不久，本来躺平缩减开支，等5年10年后再开始爽，那可是生活很长焦虑，想多存点本金加速进度，但出去工作又有很多的不开心。那括号其实生活模式和大学的时候一样，但是没了学业当挡箭盘，产生好多压力，想被梦工开导或是喷洗啊，这个就是故意要来这边凡尔赛的、啊，就妈的，23岁，然后手上有百万，当然不是讲说是一个非常难达到的事情，可是绝对是少数了、啊。绝对是极少数人才有这样的一个办法，就如果不是家里有矿的话，所以可以这样子，然后你还在说你的人生很焦虑的话，那你要其他人去死是不是？妈，一堆人可能30岁账户里面都没有百万，但也不是说我不了解你，我完全懂你讲的这种焦虑啊，然后有一点所谓的眼高手低，那其实也不是眼高手低啊，是这样，当你今天你薪水去累积财富，可以让你财富的年增率是高于一定水准的时候，当然薪水去赚钱是最快的。所以举例来说，从0到50万，我觉得最快的方式应该是去工作，因为你工作可能一个月就5万块嘛，所以把它妥善的存起来，说不定一年你就有办法存到，或者一年多你就存到了。那但是呢，就像说你今天假设资产已经到了500万、1000万以上，你工作怎么样都很难在短期内让你的资产上升嘛，就很难，它就变成要慢慢累积了嘛，不像一开始就说我要达成百万的这个目标靠工作是超快，你后面一定就是要靠资产啊，所以就不管是投资房地产啊，或者说投资股票，就会变成很多人的一个选项嘛，所以其实你只是提早走到那个阶段，就是你可能提早发现了资本的魔力啦，但也不用觉得自己这样子是不是很空虚啊，或者说好像有一点焦虑，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哦，就是即便到我自己现在这个阶段，就跟之前比起来其实已经算成长超多，可是我还是会很常感受到焦虑的感觉，但不会到很夸张那种，就是要到网络上发一堆废文说我很焦虑，不会这样子，可是就是心中会有点卡住。那我最常做的事情是当我可能认识某个新的大哥，或者我知道有些大哥现在发展到某个程度，我最常做的是，我是把计算机拿出来，然后算说以我现在的资产要到他们的地方，我现在年花了多少，我会去这样算。可是其实你知道说你的钱就是够花，可是为什么你还是会这样算？因为你就会觉得不知道我要挑战他们，我要可能比他们更强或什么的。但随着时间过去，你会慢慢发现说，就自己如果是走在一个正确路上，搞不好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你已经超过很多人了，只是你永远都会去看那些你还没有追到的人，就像是追女友跟追男友一样，那种追不到的你最爱啦，那种已经超过的你根本连看就不会再多看一眼了。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我们不知足所造成的，但这个不知足是某种好事，因为它让你更勇敢，然后更冲更努力。不过呢，我觉得要调整一下那个平衡啊，不然可能过得非常痛苦。所以像我自己的话，我觉得有了家庭之后，这个改变是往一个更好的方向，我还蛮喜欢的。下面一位，这是明，诸位请救救小女子，诸位大家好，交往8年的男友括号也是您的听众跟我提了分手，一直以来我们都有跟对方结婚的计划，分手的主因是他不知道要怎么样跟我的父母相处，即便我已经努力的说服他，我的家人我自己会处理好，请他不用担心，但他还是坚持他一个人就好，没有想到他最近丢了讯息说他有女友了，浪费我8年的时间，他感到很愧疚。这周我跟闺蜜前往纽西兰旅行，但听到这个消息后我的心爆炸又崩溃了，诸位大大我该怎么办？那有什么要怎么办呢？赶快查一下，妈的，南岛哪里看得到极光啊？操！像那种极光大爆发，你不去看极光，然后你在意一个已经分手，然后现在干别人的男生，你他妈你在干嘛？我觉得人生苦短啊，就是你这样是好过那一种，你知道，就是 妈的可能被分手之后要朝九晚五连续半年的，那更痛苦吧。你分手然后你现在到一个人间仙境的地方，你不如查一下魔戒的几个拍摄景点，每个都跑去踩一下解成就，分散一下自己的注意力，跑去哈比腾妈的吃一下土之类的，还是说去找哪个地方有很棒的极光去看一下。其实我真的觉得是好好的享受自己的生命啦，因为他就已经不是你的人啦。那只是我觉得他这种分手也算是有品啦，不愧是我们听众，至少有跟你讲说他有女友了啦，并且他觉得对过去感到愧疚啊。其实也不一定要感到愧疚，有时候就大家不适合嘛。像你讲的这个爸妈的问题，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怎么样，可是我大概可以想象，可能就是说你爸妈在他相处上，他觉得他不喜欢你爸妈，可能不知道一些个性上或什么的。那其实你也不要因为这样子就讨厌你的爸妈，很多人会这样，就啊，我就妈的，因为是我爸妈害我分手，我就讨厌他们，也不是。搞不好你下个男朋友就是很喜欢你爸妈这样个性的人，然后搞不好是可能很爱管事情啊，或者说介入太多啊，他反而喜欢哦，好像有被长辈疼爱的感觉，不一定啊。所以也不一定说什么你每次分手之后就一定要去做通盘的检讨，好像一定要怎么样，有时候就是不适合，就承认说就是不适合啊。早分晚分，其实怎么讲，最后面发现说你还要有分啊，而且可能就是最后面嘛，你早晚都会分开的。虽然你现在讲是讲说好像过去有八年是丢到水里面，可是你过去八年一定也学到很多东西嘛，对吧？那好在你们分了嘛，不是说什么妈最后面结婚的十年之后然后才发现说不适合，那更尴尬嘛。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啦，虽然听起来好像在帮你打个鸡汤或啥小，但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也是在过去的这个感情上面有撞过各种墙嘛，然后走过各种事情，也知道说难受起来是那种妈撕心裂肺嘛，有时候甚至想说干，妈我去撞死算了。可是真的最后面回头看，就是你冷静下来消化完之后啊，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真的没有骗你。所以我希望你在纽西兰可以过得开心快乐，好好享受你的旅程，然后可能会哭一下那就哭吧，然后哭完之后妈的记得要去走一下魔戒的一些场景啊，因为我也想去纽西兰玩。下面一位嘉信 B 沙卡尔，我爱说实话，还记得年初去南部的公墓捡骨，看到其中一个师傅一直盯着某处看，还不停的自言自语。离开后我问他在干嘛，他告诉我有看到一个人一直在那边走来走去，问说那个人在干嘛，那人回说我在这里可以找到最多的民进党支持者。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有阴阳眼。不是你们这些政治狂人，大家首先就是你可以先把妈的拼一拼对吗？是 Visa Card 不是 Visa Card， 然后再来这个政治狂人，我觉得你们去别边吵架啦，真的，因为我不希望我们这边变成那种政治台。虽然我知道政治是一个重要的话题，我们有时候也会聊到，因为对我们的股票市场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可是就是政治呢，在很多地方它是形同信仰啦，就是你怎么样吵都吵不出来，而且也蛮合理的嘛，因为可能有些政党它就是专门在对财团挥手的，所以身为财团或是资本家，你一定就比较喜欢他嘛，有些可能是对劳工挥手的嘛，那可能身为劳工就比较喜欢他，所以就是每个人喜欢的一定不一样，这个东西吵不出什么结论的啦。好，下面一位酸民的声音，表阿姨我不想努力了，孟工好，最近跟家母聊天才知道他表妹的资产的一小部分是650张2330，那虽然住离我家两条街，但是我只认识表舅，表阿姨一辈子都没有卖过股票，表示持有时间越长真的是无敌吧。那现在有什么未来的2330可以让我报呢？ by the way， 表阿姨无婚姻记录及小孩，什么情况下在他过往后我能够分到一咪咪的财产呢？不是怎么连续 QA 就跑出来这种白痴啊，妈不要整天想去分人家财产，自己好好认真好不好。你现在你跑去买2330也可以啊，2330后面搞不好还可以继续走啊， 你知道吗，就是很多时候好的企业它可以走超久的啦，像苹果走超久，微软走超久嘛，你不一定要找到说什么下一个微软，因为很多时候那种所谓的什么下一个微软下一个苹果，那反而是雷啊。那你说台积电它有650张，那650张你要知道说它假设这个是报很久的一段时间，特别是在可能不知道2012以前的话，它当时这个投资也算是极高风险的，你知道吗？因为最早最早大家是比较喜欢联电啊，然后后来大家才开始喜欢台积电啊，所以那时候去压台积电搞不好你知道，就是在一些网络论坛，搞不好大家觉得他们是腿啊，你们这些白痴之类。就像也不要讲太久以前啦，大概2018、2017左右，那时候200多块的台积电，你知道当时去买台积电的会被视为说好像你没有梦想一样，你知道吗？你买一个根本就不会动的东西干嘛？然后现在台积电变成是人人追捧的东西啊，那只是下一个10年人人追捧的东西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嘛。所以我能够说的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投资的想法的话，你就买指数，好像指数你就会拿到一堆台积电嘛。那如果未来有一个新的台积电出现，然后居然说可以取代台积电的市值的话，那你的指数的部位也会吃到这个东西。所以其实没有想法的人就是乖乖买指数，不要去笑想说怎么可以找到下一个标的，然后笑想别人的财产，没有想法的人你是赚不到这种钱的啦。下面一位抓霸 嘿、hey, 我林口台地上的盟友啦，最安，上周末我独自推车带儿子散步，与一位同样推着小孩的爸爸擦身而过，我们互看了一眼，他似乎想说点什么却什么都没有说，相信只会发起捏软阵线的专属运动，当未来盟友间相遇的时候，能够左手握拳，虎口向内朝胸口捶两下，如果对方以相同动作回应的话，就完成了兄弟我懂你的仪式了，谢谢主也爱你。妈的，这你们自己去组织啊，我没有办法去教大家这种东西，这个蛮好尴尬来发作。下面一位，解锁解锁，被白粉笑死，享受经济成长的红利大赚特赚，结果还在靠北民进党执政，民不聊生，是人格分裂吗？理性科学务实很难，问号，数据给你还不信，反正感觉不对就不对。你看刚刚前面有一个白粉，现在有一个绿粉，你们真的吵不完好不好？以后这样子好了，我们先暂时调成就是我们可能这个 QA 里面假设有一个政治文的话，我们就把后面的政治文都跳过，先暂时一个，那假设后面还太多的话，我们就完全去政治化，虽然我觉得不应该去政治化，可是你看就是干，你们就在那边互喷，你们要喷你们去，现在不是在立法院外面会有群聚吗？你们去那边喷好不好？就不要在网上嘴炮，网上嘴炮一点代价都没有，要就是玩大的，直接去立法院外面看你们是要妈架擂台什么好不好，打一打。下面一位，不要花钱买会员，谢谢谢庙公。一，可以分享一下你学乐器的动机吗？最近买了吉他，但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二，你之前说过你异性缘一直都不差，可以分享一下秘诀吗？你那张帅脸不算，学不来。动机没有啊，就是可能有兴趣想学而已啊。所以我第一个学的是钢琴。那钢琴我觉得它真的是有那种乐器之母的感觉，没有说错。就是你钢琴学会之后，你要学其他的东西，像学打鼓，然后学吉他，觉得上手都不是特别难。当然你要精进的话，可能是另外一回事，可是上手都是 OK。所以那当时就只是单纯觉得很有趣，想学，然后家里也支持我学。然后再来讲说，异性缘一直不差，那绝对是跟脸没有关系的，因为我到现在我都对自己的外表是非常没有自信的人哦。但是我确实异性缘一直都不差。然后像我现在老婆，很多人也一直觉得说，干你怎么可能可以交到这样子的老婆，我也不知道，但我节目已经算把很多东西都跟大家讲，所以说不定你可以在那边找到一些线索吧，大概这样。好，那就拜拜。